费城有家五金店。费城有家五金店新开张不久，专卖名牌家用锁具，生意非常好。这天，店老板正在殿堂里招呼顾客，突然有一个身穿警服的男人大叫一声：“
有小偷！”
随后便抓住一个男孩的手腕。老板回头一看，那男孩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手里确实拿着一把锁。警官把男孩带到老板面前说：“先生，您知道他是谁吗？福尔森那家伙交唆出来的，这么小就跟着干这行，居然把主意都打到您这儿来了。”福尔森是费城有名的恶棍，手里聚集着一大群不良少年，他唆使他们干尽了坏事，可自己却从不轻易出面。警方一直在设法抓捕他，谁知老板却非常有礼貌地朝警官点点头，说：“对不起，非常感谢您的好意，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这把锁是我让这孩子去拿的，因为我腾不出空，我正在向我的顾客介绍店里新到的货品。”
您？
警官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老板。
我郑重地提醒您注意，这小子绝对不会是第一次出手，您今天可以这么袒护他，但这只会让他以后更加变本加厉去跟着福尔森干坏事。
警官坚持要把男孩带回警局，想以此打开缺口，可老板却朝他耸耸肩，老板不开口，警官就无法坚持，最后只好对男孩松了手。警官走了，老板望着男孩向他伸出手去，说吧，叫什么名字？
强尼。
这个叫强尼的男孩一面回答老板的问话，一面就把手里的锁具交还给了老板。其实刚才警官一点都没看错，也一点都没说错，就是这个强尼不仅偷了店里的锁，而且他确实是福尔森故意派来踩点的。福尔森已经把目标瞄准了这家五金店，明明干了坏事，老板为什么还要在警官面前替强尼说话呢？强尼心里觉得很奇怪。老板眯起一小双眼睛，打量了强尼好一会儿，不说话，然后把男孩还给他的那把锁在手里玩了好一阵子，突然抬头问：“知道怎么打开它吗？”强尼猜不准老板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吱声。老板朝强尼努努嘴：“
把你的鞋带给我。”
声音不重，口气却非常强硬。强尼不得不听话地弯下腰，解下一条鞋带递给老板。老板拿过鞋带，把鞋带头上包着的金属片一端穿过锁孔，两只指头轻轻一动，锁头居然拍的一声弹开了。强尼惊讶地啊出了声，眼光里充满了对老板的崇拜。老板依然眯起他那一双小眼睛，打量了强尼好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地从殿堂一侧的柜子底下翻出一本泛黄的简报册递给强尼。强尼打开一看，哇，里面剪贴的都是外国一个叫库斯楚大盗偷盗保险箱的报道。强尼一页一页地翻着，贪婪地读着。
知道这个人吗？
老板盯着强尼。不知道。强尼刚说了不知道三个字，突然好像醒悟似的抬起头，打量了老板一下，惊叫起来：“
啊，您像，太像了，您就是库斯楚大盗。”
老板的脸上闪过一丝不置可否的神情。强尼追问着：“
那么您是刚从国外来的，难怪这家店是新开张的呢。”
他讨好地朝老板笑了笑，竖起拇指说：“
您真了不起啊。”
说完他低下头，重新开始一页一页地把这本简报册又翻了一遍，好像拼命要从中找出什么奥秘来似的。老板站在旁边嘿嘿笑了两声说：“
傻小子，你可别想在这里面找到什么奥秘，我不会把它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们这帮家伙。我只会把这些东西写到我的回忆录里，
一本专门介绍我各种偷盗技巧的回忆录。老板说到这里，拉开柜子上面的抽屉，指指躺在里面的一个笔记本，说：
这只能到我死后才会发表，可到那个时候又有什么用呢？人人都知道了奥秘，奥秘自然就不存在了。
老板笑得很是得意，强尼只好深深叹了口气。瞥一眼那本躺在抽屉里面的笔记本，脸上显出一种和他年龄极不相称的悲凉和失望。也许在强尼看来，老板的这个回忆录简直就是一座金库。只要掌握了其中的奥秘，以后干什么事都能得手。不过，强尼转而一想，又觉得奇怪，掌握如此奥秘又如此风光过的人，怎么甘心只到这里开一家小小的五金店？是他自己跳出江湖撒手不干了，还是另有高手而他只能俯首称臣？强尼不敢随便问，只好在心里胡乱猜测着。突然，简报册最后一页，一行醒目的大字映入强尼的眼帘：大盗终入狱，巨富变穷蛋。这么有本事的大盗，难道也斗不过警察？强尼抬起头来看老板，脸上满是疑惑的神情。此时，老板脸上已经全然没有刚才的得意。老板对强尼说：
我后来在监狱里蹲了23年，其实在入狱之前，我已经有了用不完的钱了，可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我厌倦了那种生活了，但又无法收手，因为我已经上了瘾，所以最后我只能故意露出破绽，让警察来抓我，强制我入狱改造。就是23年的牢狱生活，让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但我反而觉得很愉快，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说到这里，老板从强尼手上拿回那本简报册，放回到柜子里，又把放笔记本的抽屉关上，仔细地加了锁，然后语气沉重地对强尼说：
孩子，你现在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警官面前如此袒护你了吧？听我的话，你现在毕竟是个孩子，收手还来得及，不要再跟着那个混蛋福尔森干了，不管小偷也好，大盗也罢，这种事干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至于那个混蛋，他只不过是在你们面前吹吹罢了，我敢说，照他这个样子，不出一个星期就会锒铛入狱的。
你胡说！
一听老板把自己拜为偶像的福尔森贬得这么一钱不值，强尼受不了了，他固执而又狂怒地朝老板吼起来：
你根本不知道福尔森有多厉害！
他一面喊着，一面就冲出了店门。老板看着他狂奔的背影，也只好失望地摇头：那就祝你和你的福尔森好运吧。老板继续忙他的事情去了。可让人拍案叫绝的是，真的不出一个星期，其实也就是2天后的一个深夜，福尔森真的被警察抓住了。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那个强尼，而抓捕的地点居然就在老板的殿堂里。福尔森还没来得及将殿堂一侧柜子抽屉里面的那个笔记本拿到手的时候，已经在那里守候了2个晚上的警官把枪口对准了他。老板快乐地耸着肩膀，瞥一眼哭丧着脸的福尔森，说：
有你这么干事的吗？也不动脑子想想。如果我真的是那个醒不乐的大盗库斯楚，我怎么可能再去写什么专门介绍偷盗技巧一类的回忆录呢？那岂不只会去害更多的人？警方早就打探到你们要对我这个店铺下手的情报了，正巧我长得和那个大盗库斯楚挺像的，我们就故意设好了这个圈套，等着你们来钻。
说到这里，老板拍的一声拉开抽屉，把里面的笔记本拿出来，甩在福尔森面前。
看看吧，它是什么东西。福尔森站着没动，
强尼拿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账本。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